我随便乱讲吧，可能有100个人里面会有三四个会到那个心境吧，或者多的话可能五六个吧，可能是这样，也不是很难，但是对很多人来讲不是很容易。可是呢，我觉得庄子的两句话是人要到达真正讲理的境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会讲道理，可是他都是有情绪在背后，让他在诡辩的时候再讲道理。就是他讲道理是要跟你吵的，不是要跟你辩论用的，要证明你是不对的。那个根本就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做事情要在生命里面抓取到400分以上的能量的话，那个明理的程度必须要做到这个等级。就好比说有一个人听信了谣言，他误会你了，所以就对你有芥蒂了。那通常我们一般人都会沉不住气，就会觉得说我赶快要跟他解释清楚，不要被误会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在400分以上能量来活的人，你的情会是这样子，他冤枉我，是他搞错，是他的责任，不是我故意布一个什么局去骗他，让他冤枉我。那既然责任在他，那对不起，我不欠你一个解释，他搞错，就他自己要弄清楚。真的讲道理的人，这种事情上面必须要做到很严谨，就是明明是他弄错，为什么是我受贪？甚至是遇到一个救灾的活动，如果什么地方发生地震、水灾，那大家身为同胞救一下，这还合乎道理。可是如果某一个地方是极度的贫困跟落后，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呢都很不上进，很懒惰，使他们把自己搞垮的，那这样的地方你就会觉得那是你们自己有田不种，有工作不做，把自己搞垮的，那怎么会是我收摊呢？就是有一种助人的活动，你会觉得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接过来的话，那你是从他的恶，他可以继续懒惰下去，可以继续的坏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讲理的过程面，讲好听一点，就是人生会变得比较闲啊，就是身边没有那么多闲时好搞，因为很多事情照理来讲就是没有办法搞的。那家里面谁谁谁闹情绪，一哭二闹三上吊，你也会觉得这到底是不是我的责任。当然有的时候是你把对方激得这样子，那是另外说吗？但是如果真的是不是我的事了，就像我的朋友说，他妈妈跟他弟弟在家里面大翻脸，吵得不可开交，我身为姐姐呢，还是要劝一劝妈妈，劝一劝弟弟。那可是老实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妈妈跟弟弟吵得不可开交，如果不你挑拨离间的话，也没你什么事，那你自己要吵，你自己要和好的。那当然庄子讲这个，他背后的逻辑就是人到底是要把生命能量聚拢在自己内在，成为自己一个心力或者修道的基础。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换一个人讲，其实在道家来讲，老子跟庄子这两个时代很接近的。道家人物他们到底哪一个是主轴，哪一个是旁枝，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庄子跟老子互相看对方是觉得应该对方是旁系。就好像一个插花的流派，有一边是本家，有一边是分家。我们道家的世界没有觉得老子是本家还是庄子是本家，因为老子上面是观音子，观音子上边是列子，就是列子那个系统才是老子的直系。那庄子好像是老子有另外一个师兄教出来的，怎么样会看出是旁系直系？因为庄子跟老子在谈论同一件事情的时候用的象征词不一样，就好比说庄子说的气听法，那老子说什么无为，气听法跟无为听起来差很多哦。或者是我们在前边渔夫篇反来覆去大声呼的那个口号，就是做人要真，那庄子大声疾呼的这个真这个字，老子大声疾呼的是什么字？同一个东西，老子说是明，就是看不见的世界，形而上的世界，就是说更高次元世界的力量，庄子喜欢用真这个字，老子喜欢用明。那当然佛家会用空这个字，物质以上的世界，那老子用明，庄子用真，佛家用空。那我们庄子说的气听法，那老子说无为，在佛家说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看过当年徐克拍的第一集的《倩女幽魂》啊？他每次在遇到鬼的时候一直在念一什么东西，般若波罗蜜，那佛家是用般若波罗蜜，那般若的话是智慧， 波罗氏到达密室，有的人翻译彼岸，有的人翻译内在，就是你的智慧是能够到达彼岸的智慧，或者说是潜在意识已经进入主导的程度，这个东西叫做波的波罗蜜。那庄子叫气听法，老子叫无为，就是用的词汇是有差的。那你听到佛教讲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你好像不会觉得翻译成气听吧，你不会翻译成无为吧，大家用的象征词是不太一样的。对不起，我又岔题到迷路了，我刚刚是从你岔出来的。我最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进入严重的闪神状态，我为什么岔到这边来？我好像是讲到庄子跟老子的派系的问题，然后就转过来了，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要讲这个呢？哦，我想到我要讲什么了，终于想起来了，最近超闪神，要讲的是像庄子在大声疾呼的口号，老子在呼的口号，听起来跟庄子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子里面说，道家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其实我在想到老子在讲到的这个道家三宝，我也觉得是很强，就是如果你的人生规范就守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其实大概也练得成。首先一个是慈，就是你平常过日子的时候要要求自己不要动那些黑暗的念头，你随时心里面都是要和平的愉悦的，要是一种属于是善心的状态。那第二个是俭，其实老子真的话很少，俭就是做人要省能源，